张学良苦劝请愿的学生能有两个多小时，累的是精疲力尽，总算把学生们劝回去了。但学生也不白给，叫张学良表态，答应时间，什么时候给我们答复。张学良说十天，说蒋介石不答应怎么办，他不答应我答应，我领你们抗日，我领你们打回东北去，怎么样？我张学良说话不算数，你们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把我处死，我临死不得善终。都发了誓，学生一看这是真的，这才退回去，避免了一场大流血呀。要不怎么说张学良是千古功臣，净干这事儿了，在关键的时刻救了多少人呢？张学良就好像对的时候，回头一看，宪兵三团也撤了，蒋孝先事先回去向蒋介石做汇报，随后张学良驱车来到华清池，本来不愿见蒋介石，无话可谈，但这么大的事情得有个交代。张学良拿着学生的请愿书，刚一进五间房，这个蒋孝先刚报告完了往外走，跟张学良走了个饼头炮，谁也没理谁。再看蒋介石在屋里头，呵，面沉似水，脸绷得跟铁块一样。张学良刚把学生的请愿书往上一掀，蒋介石就翻了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？报告委员长，这是同学们的请愿书，请委员长。我不看，我不看。张汉卿，哎，我说你些什么？你讲的那番话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难道你跟这些毛孩子妥协不成吗？我一再说过，他们中间肯定有共产党，共产党不在里边鼓动，他们不可能这个样子。对待这些无知的闹事者，就是一个字，杀，就是要镇压。你对他们妥协让步，他们都要得寸进尺，你明白吗？张学良一看，算了，说什么都没有用的，等于废话，所以张学良一语皆无。蒋介石训了他半天，一甩袖子进里屋了，张学良也没告辞，自己退出五间房，登车回到金家巷公馆。这事儿张学良倒清醒了，张学良心说，我已经制定了方案了，现在看来最后的努力也失败了，就得采取挟天子令诸侯的办法了。12月11号晚上2点是绝对采取行动。他又见着杨虎城，两个人把事情谈了一遍，那得有具体步骤。张学良告诉杨虎城，这么办，这么办，这么办，你负责什么，我负责什么，咱们东北军西北军分工。两位将军交换了意见，咱们书说简短，就到了12月11号。张学良和杨虎城同时向蒋介石手下的南京大员发出邀请信，要请客。因为这些大员从南京来的时候，张学良和杨虎城还没有表示过呢，今天难得要请大家吃口饭，另外举行个舞会，表示东道主嘛，要尽点责任。这大员们都接着请帖了，一点也没往旁处想。杨虎城按照张学良的吩咐，啪啪啪啪全都做了部署。这个宴会在十七路军指挥部举行，指挥部要大礼堂啊，大家齐动手把这个礼堂收拾的干干净净的，暖气烧的倍儿热，挂好了大莲花灯， 各种彩灯，同时在西安这个地方抽调了100多名美女，都是年轻的，换上鲜艳的服装在这负责接待，还在西北请来2位有名的歌星，那年头也有歌星，唱得好，舞得也漂亮，不惜重金早就请来了，在这等着。你看外头今天刮着北风，下着雪花，屋里是温暖如春的。花灯初上之后，人们正在等着的时候，就听外边汽车声响，滴滴滴，前后车子停住了，你院里汽车都满了，你听吧，连仗连仗，夸夸夸夸夸夸，稀里呼噜稀里呼噜，夸夸夸夸。张学良、杨虎城陪着南京大员陆续进入宴会大厅。头前走的这位容光焕发，神采奕奕，谁呀？正是陆军部的次长陈诚。陈诚现在是后起之秀，是蒋介石得意的红人，趾高气扬，后边跟着卫立煌、蒋作斌、顾祝同等人，都是南京的文武大员呢，能有50-60号，都有专车，都有卫队，陆续来到。要说这帮人也挺有意思，今天白天呢，蒋介石也不怎么高兴了，请大伙吃饭。蒋介石请大伙吃饭，那意思呢也是笼络他，但是在吃饭的时候唯独没有张学良和杨虎城，没请他们，就请这帮人吃。咱们就这么说吧，就这帮人受了一天的罪呀，是怎么吃饭还受罪啊？跟蒋介石在一块吃饭的受拘呢玩意。这蒋介石不喝酒，专门喝白水，另外蒋介石那脸老是沉着，这帮人哪是吃饭，纯粹在这受罪呢，都眼瞅着吃的吃不下去，还不敢离位，还不敢退席，好不容易盼着天擦黑了，宴会结束了，95%的人都空着肚子，都知道张学良、杨虎城今天晚上请客，心说到那儿捞捞烧，这儿没吃饱，到那儿就能吃饱了，离开蒋介石就没拘束了，所以是兴高采烈来到17路军指挥部。等大伙迈步一进了宴会厅，张学良带头鼓掌欢迎大家，请，这帮人俨然是钦差大臣一样，不拘小节，前后归坐。陈诚看看，不错嘛，不错不错不错，西安17路军指挥部还有这么个好地方，很好很好很好很好。他们刚坐下，杨虎城冲着后面一鼓掌，击掌为号。再看这100多名美女，要说他们走出来的，还不如说飞出来的，步伐轻盈，唰到前面来了。因为屋里太热，装束们也非常薄露透，也讲这个，穿着那纱衣服，一个个呀像蝴蝶相似，飞到各位南京大员的近前呐。又倒茶又端咖啡，陪着大员在这说说笑笑。哎呦，这些大员一瞅，哎呀，这西安这姑娘也挺带劲的，都说江南出美女，看来西安这姑娘也不次于江南的。哎呀，一个个是喜上眉梢。张学良掏眼观看，心说啊，都是几无色之徒啊，正好投其所好，跟杨虎城一使眼色，杨虎城站起来致了简短的欢迎词，而后宣布宴会开始。奏谁的？流行歌曲，那只就有流行歌曲呀。 哎呀，乐声一起，大员们吃着饭，真有那没出息的，饿了一天了，甩开腮帮子，掂起大槽牙，吃了个勾满豪瓶啊！一边吃着，跟一般这些姑娘们调着情，人们发现，在小舞台上出现一个歌星，哎呀，歌星长得还漂亮，哎，而且唱的这歌是回梁九转，牵动人的肺腑，长得也漂亮，唱的也好。再看这些南京大员是摇头晃脑，还在这合着拍，吃完了残席撤下，桌椅撤掉，开始举行舞会。这帮人乐的到了这个场合，把什么忧愁的事全忘了，一个个抱着一些花枝招展的姑娘们尽情的高兴，在这跳着舞，在这唱着。张学良看了看金表，偷偷的撤出去了。杨虎城一直盯着张学良，韩青，你可以走了。虎城兄，我把这儿的事就交给你了，你放心吧，一定要把他们盯住，不准放走一个。
我明白，都是我的军队，早都做好了准备了，你放心吧，我走了，办我的事去。
去。张学良，你看这帮人都喝迷糊了，谁也没注意他，从侧门出来，副官谭海在这等着。副司令到哪儿去？
回公馆。
钻进汽车，车子一抹圈，开出十七路军指挥部，顺着大街一溜风一样开回金家巷张公馆。再往公馆前面看，路灯照耀下，八名大汉荷枪实弹在站着岗。这两天空气特紧张，一看副司令回来了，举枪敬礼，铁门开放，车子开到院里头，一转圈车子停住了，铁门关闭，张学良从里边钻出来，赵四小姐一直就等着呢。赵四是心惊肉跳啊，就发现张学良这两天特别神秘，很少在公馆里待着，也很少跟自己谈话，竟跟杨虎城将军商量事情。什么事情？赵四没问，就知道是大事。那么张学良也没跟他说，今天他按照张学良的吩咐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，就等着张学良。你看张学良回来了，汉卿回来了啊，
回来了，我叫你办的事儿都办了，
到了东楼西楼人全到齐了，按着你的意思我把人都分开了。
好吧，小妹，我谢谢你。
汉卿，你们想干什么？
小妹啊，事到如今我不能不讲了，今天晚上要采取行动扣留蒋介石。
哎呀，赵四一听吓得是魂不附体呀、啊！
那么冷的天，汗淌下来，手脚冰凉，一把张学良的手抓住了。
汉卿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你可千万要慎重。
小妹，你没发现这些日子我有点反常吗？我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，你不必担心，我不打无把握的仗，这一仗是肯定成功，不必多说了。赵四不敢深问了。张学良一问，东楼也是人，西楼也是人，他先赶奔东楼，他院里全是汽车。张学良等走进东楼之后，到了会议室，推门一进来，屋里的坐着三位军官，这三位军官正等着张学良呢，
急不可待，早就来了，一个个直看表。一听脚步声，三个人站起来，门一开，张学良进来了，仨人夸站起来，副司令，副司令，坐坐坐坐。赵四跟进来了，副官谭海进来了，然后把门关上。这仨是谁呀、啊？头一个白凤祥，白师长，白凤祥五十挂零，两鬓发白了。当初跟随大帅多年呢，后来一直跟随张学良，现在是师长啊。挨着他有年轻的小伙子，看那个军衔是个营长，正是张学良新提拔的警备营的营长，叫严涛。因为严涛个大，人们都管他叫大个子，全身武装。挨着严涛的叫孙明九，孙团长，独立团的团长，三个人都在这等着。张学良进屋之后看了看，坐坐坐坐。你们三位早到了，报告副司令，我们来了快两小时了。今天把你们三位请来，有个特殊的任务向你们交代。
哦，副司令，您吩咐。
我说出来之后，恐怕你们能吃惊，也深感到意外。今天晚上有件事叫你们三个人打先锋，你们无论如何得完成啊！
副司令，什么事？
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让你们今天晚上扣留蒋介石。
哎呦，
这仨人还真就没想到。他们想的是什么呢？最近空气的确紧张，知道张学良跟委员长几次都闹翻了，心头啊都挺沉重，认为这张学良今天把他们找来，采取什么行动呢？可能出兵绥远支援傅作义，或者是张将军下了最后的决心，领着我们打回东北去，以为是这事儿，没想到要扣留蒋介石啊。仨人就一惊，怎么你们害怕了？
报告副司令，没有。
能不能完成任务？
能。
好，三位啊，我不愿意多说了，今天学良走的这一步是被逼无奈呀，但有一线之路，我不能采取这样冒险的行动，但是我孤掌难鸣，全都仰仗着三位啊。严涛
哟，
孙明九
哟，
白师长，我把千斤重担就交给你们三位，是无论如何也要完成。